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
上主，你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你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条。那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他内的，他就结许多的果实。
上主的葡萄园，张向文制作主持。
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各位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我是张向文，今天向大家问好。在我们的上一次的前三集，我跟各位谈到天主教教理，它一开始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从大自然的启示中看天主的存在，月圆月缺，春夏秋冬，花开花落。为我们来说，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控制，我不可能说月亮啊，你让我看起来是圆的，或者你让我看起来是缺的。然后我也不可能说春天你现在变成夏天，或者从冬天或者跳到夏天。所以我们在这个大自然的启示中啊，我们相信一定有一股了不起的力量在控制着。那今天我们在谈这个大的力量啊，它居然来找人类了。就是他告诉我们说，我们从大自然的启示中，我们看到一定在他的背后有一个控制他的力量。而今天我要跟大家谈的却是这个力量自己来找我们了。他为什么找我们？就是让我们有限的人哈，就是说不希望我们一直在黑暗中一直不断的摸索，所以他自己来到这里启示给我们，告诉我们说他是谁。在基督公教，就我们说天主教，我们自己常常称说天地的主宰，好，我们说天主。那今天谈的就是天主，他来跟人相遇，然后他自己来找人。那他用什么方式来找我们？我们知道说他在圣经里，好，我们可以看到他慢慢的用他的一步一步的啊，以他自己的方式来启示给我们。那天主要启示他自己，他用一个非常哈、啊，就是非常爱的计划，借着行动和言语，他把自己的奥秘逐步的通传给人。而在这个通传的过程中，他开始慢慢的启示了他自己。在厄弗所书第一章第九节，还有第二章十八节，以及伯多禄后书好第一章四节，这中间都曾经谈到过天主因着他的仁爱跟智慧将自己启示给人，为了使人认识他旨意的奥秘，于是人借着降生成人的圣言，也就是耶稣基督，在圣神内达到天父，分享天主的本性。好，这个是我们在书信里头我们所看到的。那另外也是说他怎么样子通传他自己，为什么他要把他自己显示给我们呢？就是说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跟大家稍微讲到说，他不希望我们在黑暗中摸索，就是说要让我们知道说以我们的能力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了解为什么这个好大自然是这样子的，有顺序的这样子的循环的，不断循环的在运转。所以我们知道说天主他创造了天地，然后他造了一个那么样子的光体，就是我们讲说太阳月亮，我们没有办法用眼睛去看太阳，好，就说即使说在有日食的时候我们也要说戴上墨镜啊去看那个太阳被食掉的那一部分，我们没有办法用眼睛一直这样去看，因为这样会受伤。那我们知道说一个太阳都这么的亮，那么创造太阳的那一位主宰，那他是一个什么样，他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所以说 在那个地茂德前书第六章十六节，他特别说天主是住在不可接近的光中。好，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用眼睛看太阳，当然我们没有办法用眼睛去看那住在不可接近的光中的天主，可是他自己却愿意传递他的神性生命给他自由创造的人。要知道我们每个人是天主自己自由创造的，没有任何人说强迫他说你要创造什么，那都他自己自由创造，使他们哈，就使我们在他唯一的圣子耶稣基督内成为他的孩子。好，在那个厄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到第五节，然后天主把他自己启示出来是为了使我们人有能力回应。因为我们看到天主，我们一开始在讲我从大自然中去看天主，看大自然的启示中发现说必定有一个创造大自然的这一位神是了不起的。那今天这一位天主他来跟人相遇，来找人，来跟人说，我说他自己的存在。那然后当人看到了天主这样子的奥妙，那人是不是应该要回应？所以呢，天主把自己启示出来是为了使人有能力回应、认识和爱慕他，远胜过他们自己所能做到的。就是说我们自己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是很多东西，就是说完全在黑暗中摸索，没有办法那么完美。那天主自己把他启示出来，让我们知道说啊，有这样一位了不起的造物主，然后我们能够回应他，并且能够认识他，也同时能够爱慕他。那天主的启示的计划，它是透过彼此密切的联系，好，我们等一下会讲到在圣经中他怎么跟我们彼此的联系，他是透过彼此密切的联系和互相彰显的行动和言语来实现。然后天主他逐步的跟人沟通，并且他分段的，好，他不是一下子就把现在的状况就把耶稣基督显示出来，那人会吓一跳。好，他慢慢地告诉我们他怎么在创世纪中，他怎么创造天地，他怎么创造人，他拣选了谁谁谁，后来这些人给了他回应，那接着我们有他们的子孙，好，就是我们是他们的后代等等。那他就是说他分段的准备人接受他自己的超性启示，而且这个启示在降生成人的圣言，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上达到了最高峰。因此我们今天在谈说天主的启示，好，他启示的步骤，好，就是他一步一步的启示给我们。所以我们在创世纪第二章十六节哈，或者第三章第九节，我们看到他天主在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他从太初就使人认识他，他把自己显示给原祖父母，好，并且跟他们有很亲密的交往。我们在说我们的原祖父母，我们都知道是亚当厄娃。好，亚当厄娃是天主最初造的人类，哈，男人女人中的代表。他当时造了他们，他开始跟他们说话，就是说我们知道说最初天主是跟人类是有交往的，他把他自己介绍给人，他造了人，他和人交往。所以在创世纪第二章十六节中，好，特别天主告诉他们亚当厄娃，就是我们的原祖父母说他们住在这个乐园里，可是乐园中也有一些规定啊。那这些规定就是说乐园中的东西你们都可以吃，好，都可以吃，可是其中有一棵树叫做智慧树，它的树上的果子好，你们不能吃，如果吃了的话就会死。一开始天主就已经跟人类的交往就已经告诉了我们什么你们可以做，什么你们不能做。好，但是因为人受到魔鬼的引诱，所以最后他吃了这个树上的果子。那吃了树上果子以后呢，我们再看到创世纪第三章第九节中，天主当时跟我们的原祖父母亚当厄娃是有往来的，是能够面对面的，是能够面对面谈话的，还跟他们一起散步，好，在傍晚的时候在乐园里去散步。可是当人吃了这个果子以后，忽然发现，哎，我怎么是这个样子，我怎么没有穿衣服，就开始辨别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所以当他们每天傍晚跟天主在乐园散步的这个时间到了，他们听到天主好开始出来，发现自己是这样，他们就躲起来了。 所以天主就跟他们说，莫非你们吃了那个果子，否则你们怎么知道你们没有穿衣服，你们为什么要用无花果树啊把你们自己遮起来。那时候我们就看到说，天主他造了天地造了人，他亲自和人之间面对面的交往，让人家知道说，让我们的元祖父母知道说他是谁。好，所以说从起初他为了使人认识他，就把自己显示给元祖父母，并且跟他们亲密的交往。那我们也看到说，他和人的交往，他开始透过说，这个乐园中的树上的果子你们不能吃，如果吃了会死。可是人不听他的话，结果吃了死了，然后被他赶出，就是会死，被他赶出了乐园，好，来到了人世间，然后开始靠自己的劳力等等来做这些事情，让自己生存。但是天主看到他们的后代要做尽了坏事，然后天主又在想，这些人，我造的人怎么又成为这个样子？所以接下来就开始另外又有拣选，就是说在这一些人中，他想说我要把这些人全部用洪水给他淹死，因为人太不听天主的话了。天主按照他自己的自由意志，认为是我造了这么好的人，可是人却受到不同的引诱，做尽了坏事。所以天主要头一次把亚当厄娃赶出乐园，这第二次发现啊，你们的后裔怎么做尽了坏事，那我要把他们，好，我要把他们全部给淹灭，就是用洪水把他那个整个的，就是说淹死。可是呢，在这些人中，他觉得说只有八个人是好的人，好，就是诺厄跟他的太太，还有他的三个儿子三个媳妇，就说只有八个生灵是好人，所以他又决定说我要救这些人。那因为救这些人之后，让他们上了诺厄的一条船，好，也把他认为好的动物，好，就是说七对好的动物，七对雌雄七对带到船上去，然后他们认为不是很好的就一对带上去就好了，然后把各种好，就是说天主造的，就是一对一对的这样带上去。那然后就开始下了40天40夜的大雨，那个水几乎比那个我们说喜马拉雅山，说埃弗勒斯峰，好，几乎比它还高出这男人的这个手臂的，好，15个手臂这么高。意思就是说整个的地球全部淹在水里，就说陆地上所有的东西全部淹死了，那只剩下他们在这个船上所带的，好，那个诺厄的这八个人，还有带的那些植物、动植物，还有那些动物们。那因为这样，后来一直等到水退了以后，然后天主一看，好，我们说他是慈爱的计划，他真的是说看了以后，他心里又不忍，我不能够让所有的人都好都这个样子。他也是辛辛苦苦造出来的，以他自己的爱造出来的，结果变成这样，所以他就跟诺厄订约，好，订盟约，就说，好，这是在创世纪第九节到十节，他跟诺厄订盟约，就说以后好，只要我想要下大雨哈，去淹人的时候，我就会，因为他只要新逢，就是说等到那个大风雨一来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天上有彩虹嘛。他说只要我看到彩虹，我就会想起我绝对不能再把你们哈变成这样子，所以他就从此以后就再没有大洪水，人类才能够这样子的一直哈这样留下来。那然后我们又看到说，慢慢的天主拣选亚巴郎，因为拣选亚巴郎，我们知道说他答应了人类，就是说救恩的开始。虽然说他把我们的元祖父母赶出了乐园，好，赶出乐园，啊，让他们自己就是说靠自己的能力去耕种，好，然后开始生产，生孩子的时候会痛。那在最初天主造的时候，就是没有原罪的时候，生孩子就是不会有这种惨痛。那这个都是一个处罚，所以后来他决定说要让那个亚当的，就是说要让亚当的厄娃的后裔，就说人类的后裔，我们讲的就是说耶稣基督，就是他来拯救我们。所以呢，他从开始的救援计划中，他拣选了亚巴郎。那我们说都说亚巴郎是信仰之父，因为在亚巴郎的当时，他的四周哈，就是他自己生活的环境里几乎都是多神教啊，因为那时候人类本身，也就是说我们说天主显示给我们，就是告诉我们，你不要在黑暗中摸索，你要寻找唯一的真神 啊，那因为这样，所以他拣选了亚巴郎，就是从救援的开始，他要让我们真正的知道说他的爱我们哈。这个整个救援计划，他开始拣选亚巴郎。那亚巴郎四周的人哈，四周的人全部都是多神教，可是亚巴郎自己呢，他总是说我相信只有一位神，所以虽然他不认识，可是他相信只有一位神，天主就拣选了他。拣选他以后还告诉他说，你的后裔，因为他那时候已经80多岁了，76岁了，你的后裔会像天上的星星，海边的沙那么多。亚巴郎信不信呢？反正你这么说我就这么相信，然后只告诉他说，我要指定你到我所指定的那个福地去，那个流奶流蜜的地方，我要让你过去。亚巴郎就相信了，好，带着他的家，我们带着他的家产，他的家人，你想想看，你要到一个不认识的地方，你再多的家产，你还是有很多是带不走的。但是因为亚巴郎相信天主，所以他就这样子跟着去了。所以天主在拣选亚巴郎，好，在拣选亚巴郎。那然后呢，慢慢慢慢这一个计划，好，亚巴郎到了天主所拣选的地方，然后开始亚巴郎的两个孩子，哈，一个伊撒格，一个伊什玛尔。那从伊撒格这一支，哈，就是我们要谈的以色列的这一支，从伊撒格的之后，哈，他生了雅各伯，好，雅各伯还有另外一个厄撒乌，但是雅各伯却是我们说的以色列的祖先。那雅各伯自己有12个儿子，就这样等等等等的一直这样传下来，都是天主以他的计划慢慢慢慢的在人类中告诉我们说，这些是他的计划。好，然后他用这一些计划开始让我们越来越清楚的知道，天地万物有一位主宰，而这一位主宰自己亲自来跟人类哈，逐步逐步的把它显示给我们每一个人看，让我们能够认识他。所以在这里，他后来呢，我们也知道说，那个伊撒格，那个雅各伯他自己的12个儿子。好，12个儿子后来就说，整个以色列12个支派就是分给他这12个孩子。那详细情形我们后来会再说。好，那给了他以色列是雅各伯，就是我们所讲的雅各伯，后来他的名字天主给他取名改名叫做以色列。所以这个以色列是有12个支派，我们讲都是他们的后裔，都是亚巴郎的后裔。好，占据了这里以后，当然我们也很清楚的知道后来他们整个的以色列很多人就是说移民到埃及去哈，结果在埃及做奴隶，最后梅瑟好，天主拣选了他，看到说我听到我的百姓哈，在地上，在那里地上就是说呼喊他们的痛苦，所以他派梅瑟去拯救这些民族这些人，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经过红海。好，然后在旷野40年，在旷野里，在西奈山又和他们订立了盟约，就是我们所说的十诫。好，订立这些盟约之后，让他们更清楚地看到说天主，好，看到天主的存在，看到天主和人的好和人的这个关系。那这个都是天主他一步一步地把他自己显示给我们。那定了西奈山十诫的盟约之后，他也透过在旧约里我们看到他透过不同的先知哈，告诉我们说将来会有一个救世主，他要来到这里。那这个救世主是谁，就通通指向我们新约所说的这个永久新而永久的盟约，就指的是说耶稣基督他所订立的哈，这个永久的盟约用他的血。所以天主在用这样子的计划，把他自己不断不断的，好，慢慢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显示给我们，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原来从大自然中看到天主的，看到他的启示，然后这位启示的人，好，神他却自己来找我们，好，跟我们谈。我们这一次先谈到这边，谢谢大家，再见。
上主，你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你从埃及以来，一棵葡萄树，为种这树曾把一民驱逐，巴利亚的深山到海岸，南亚绵延到 拆毁了篱笆，任凭路人来砍伐，森林野猪把它践踏，人间野兽将它吞下。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万有的天主，求你回顾，从高天垂顾这葡萄树，保护你意中植的园圃，照顾你培育长大的小树。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从此我们不再背离，让我们生存呼求你生命，求你扭转我们的命运，显露你的圣容，使我们获得救恩。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